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哈、啊。那不仅你们得救，我也得救哈、啊。那这个。感恩，我也特别请台北的弟兄姐妹，一直都在为你们祷告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你自己说我们寻找你就寻见，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用什么良器？我们带什么凉气来，你就用什么凉气来凉给我们，甚至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主啊，无处可容，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论是在西米或者在 TO， 主啊，就吸引这么多的同工，主啊，愿意花代价，主啊，来建造主你合神心意的教会，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每一个人他们心里所期盼的，主啊，他们在服事的当中所付出的，主啊，求你自己恩待和纪念，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没有突然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愿意用格外的劳苦，主啊，来回报你的恩典，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切的劳苦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是突然的，我们向你感恩，都有永恒的纪念，求你让我们一面，主啊，在这个实质上面，我们的生活动作，我们的服事，主啊，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的心就是更是定睛在你主你给我们那个更美的家乡，主啊，以及你要给我们那永恒的祝福和奖赏，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仅思念，不要一天到晚只思念在地上的事，更让我们能够常常思念在天上的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好，看到大家争相非常踊跃的来交作业，我不晓得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哈。OK， 好，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哈。啊，好，感恩啊。我有一个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啊，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有人说，我服侍30年，为什么还可以这么高兴哈？这么快乐？我没有受过伤吗？我当然受过伤，而且受的伤还不小哈，还不小。但是为什么可以继续的在这样神的工厂的当中神所托付的岗位上面来尽心竭力？我想我分享有两段的经文。给我个人很大的帮助啊，很大的帮助。每当我遇到困扰，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思想这两段的经文啊。我也跟各位分享我的武功秘籍哈，我的武功秘籍哈、啊，谢谢。好，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二章，我们要从18节读到25节啊，18节读到25节，我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啊，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弟兄们，请。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嗯，好，这一段经文好像是教导一个做仆人的啊，或者说照现在来说，我们替我们在上班，我们在这个工作啊，在一个公司，在一个机构工作，那对我这个传道人来说，我们就是在教会服事。在长老来说也是一样，长职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人啊，那这个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不太舒服啊，不太舒服哈、啊。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运气很好，碰到善良温和的主人，要我们顺服，容不容易啊？容易，对不对啊？但是他下面那句话，实在不舒服啊。就是那乖僻的，讲白一点就是古里古怪的啊，很难伺候的，也要顺服啊。这个，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顺服是存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啊，也就是说。我能够顺服，乃是因为我知道我真正的主人是谁啊！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那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好像从心里面，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啊。那后面的功课就越来越难了。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我们常常说要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我们如果叫我做一些好事儿，讨主的喜悦可以，叫我读圣经讨主的喜悦可以，叫我殷勤服侍主，讨主的喜悦可以。可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说，我们为了要良心对得住神，就要忍受什么冤屈的苦楚啊。其实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最难过的就是冤屈，看得见的苦不算苦，说得出来的苦也不算苦，真正的苦是看不见的苦，真正的苦是说不出来的苦啊，不为人知的。我某个方面来说我很蒙福啊，我的孩子从小就很听话，读书也都很顺利，所以有些人就说，牧师你最好了啊，这个你都不必为你的孩子操心啊。那这个我说要不要换啊，他说当然，人家问我说你舍得换吗啊，我说当然舍得啊，但是是要 whole package 啊，就是说你不能只换我好的这个部分啊，那我的整个的生活，我要付的代价还有各方面，你要换吗啊，要换要整个换，你不可能只换好的部分。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带领，就是你服侍主没有不受委屈的，如果你想要不受委屈就不要服侍主，你去爱人就一定会这个受委屈的。在前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妈妈跑来美国替女儿坐月子，满怀高兴的来坐月子，然后还没有到预期的时间就冲回台湾了，气啊啊！这个其实她出发前我就跟她讲一定会的，因为连师母来两个月 师母出发前，他的妈妈跟哥哥打赌说，他绝对待不了两个月啊。如果是说自己所爱的孩子啊，这个我们伺候自己的孩子都会有这种的困扰，那么何况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呢？对不对？这是一定会的。可是我们却预期，有的时候有的苦哈，是我们自己没有先深思熟虑过。我很喜欢这本书《深思熟虑》。其实如果你深思熟虑过，有的时候的苦是因为你没想过。你如果想过了，真正的来了就不会那么苦啊，因为这本来就在你预期之内。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苦，它是在预期之外，预期之外。我们下面彼得就讲了，他说你如果做坏事做错事了，这个受苦这个是很普遍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做坏事受苦也要忍耐啊，对不对？有很多人忍耐，那个忍耐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有的人喜欢赌博，像我的哥哥，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真正重生之前，喜欢赌博，然后把自己赌的这个欠债累累啊，这个生活非常的潦倒，然后跟我说，我现在很忍耐哦，啊，每天只花很少的钱哦。我说你不忍耐你行吗？啊，你这忍耐是谁叫你要忍耐的？是你自己造成这样的光景。但是另外的一种忍耐，那就是一个我们在主里面要学习的功课。这边连续讲到两个是可喜爱的，前面说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第二处是讲说，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那这就是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就是当我们行善而又受苦的时候，哎，在神的眼中看是宝贵的。今天我们到底，使徒保罗说，我到底要得神的喜欢还是要得人的喜欢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要得神的喜欢。所以每当我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被冤枉，有的时候被误会，有的时候甚至一些好的事情也被别人在那里批评的时候，那我就会好好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好好的思想这段经文。有时候你拼命的服侍，可是有的人不但不做，还这个讲一些风凉话，会批评你做得不够好，甚至还会说你留点给我们做吧啊。那是我们呼召了半天也没有人要来做。接下来21节更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今天早上在讲的当中，我们讲到要我们蒙召来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祝福，哇，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欢喜快乐，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被召的多，然后怎么样，选上的少啊。我们要思想，我有被召而又选上吗？这边讲到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就是为着行善而受苦，就是为着在服侍的当中能够被别人误会，仍然忍受冤屈的苦楚。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他说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当然我们 知道说神把很多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保罗有回应说，他说上帝的恩典不是突然的，所以他用格外的劳苦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想这是对上帝恩典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回应。甚至圣经上一再提醒我们，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啊，不可以徒受神的恩。这个我去看女儿，这个我的孩子，神也很恩待他，家里不仅先生很疼爱他，他的公婆也很疼爱他，所以当他们要出发服侍之前啊，这个神为他们预备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我的女儿就在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我跟 David 我们两个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这么恩待我们，我们要用加倍的劳苦来服侍，来报答上帝的恩，也报答父母亲对我们一切的恩。一个真正蒙恩的人绝对不会在那里只享受上帝的恩典，而不想要回报上帝的恩典。我们蒙召就是为此。接下来更好的是给我们一个榜样，那个榜样就是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有十字架的救恩，还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不是只有得到救恩，我们还要跟随主。你跟随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也许是一位神迹行神迹的主，也许是一位让你衣食无缺的主。但是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却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做主的门徒的一个意义，这叫做跟随主的脚踪行。主，你有委屈吗？下面就形容说主怎么为我们受苦。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人的主。哎呀，真棒。我们的主不是那么的懦弱，我们的主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好像这个任人宰割的，不，他有一个信心，他有一个交托。那个交托是什么？交托给那能够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不是独自背负他的重担，他每一次遇到了这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他为什么常常祷告？我相信在他祷告的内容的当中，是把很多的这样的苦楚能够交托给神。在他服侍的过程的当中一点都不顺利，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人不但不悔改，而且在那边说再来一个。他行了很多的这个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不但没有受到喝彩，反而遭到了逼迫。他在服侍的过程的当中，他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缺乏，甚至被他所爱的门徒们所误会，但是他能够不绝望，能够仍然往着十字架的道路走，乃是他自己将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的主。感谢神。我们是跟随主的脚踪行，所以我们也可以有所交托的。使徒保罗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凡我所 交付给他的，或者我所交托给他的，他都能够保全直到那日。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交托。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知道说，谢谢主，就算我们做错了，主担当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得以在义上活。不仅仅在义上活，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这个创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在这个我们灵魂牧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是我在服事过程的当中我常常思想的一段经文。我在神学院的院长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服事主受苦是命定的，享受是多余的啊。这样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让我们遇见了一些的这个服事上面的困难的时候，不会以为遇见非常的事情。不是说做基督徒的不能享受，可以享受。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在恶者的手下。你指望那个恶者对神的仆人有多好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永恒的享受，我们永恒的祝福却是在天上。那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我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开这段圣经，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流泪的祷告，甚至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能承担多少，求你自己格外的怜悯，求你让我真是能够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行完你的旨意，让我不轻易的从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来跳开。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心中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在这里使徒保罗他先表明他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事的管家。这样的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崇高呢？那么接下来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是一个管家，他知道真正的主人是谁。而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他也告诉提摩太说，你当这个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样叫做无愧的工人呢？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叫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提摩太前书一章他更讲到说， 他说神为什么选召他，神为什么选召他，神选召他只有一个因素，那个因素就是因他以我有忠心，所以派我服侍他。因他以我有忠心，所以这个亲爱的同工们，你会发现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主耶稣所看重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的好不好，主耶稣更看重的是我们忠不忠心。我们忠不忠心啊？什么叫做忠心呢？忠心就是尽你所能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能够被耶稣称赞，乃是他把他所有的献上。那个打破真拿达香膏的服侍之所以被永恒的纪念，乃是他是尽他所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很看重我有没有已经尽心竭力的摆上啊，我有没有已经尽心竭力的摆上。很好，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跟别人比较啊，神从来没有人叫我们跟别人比较，那么神只是要我们向他来忠心。请问向主忠心会不会被别人批评啊？会啊，要不然保罗就不会讲后面那段话了。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哥林多人论断，有的时候是论断他的外貌，有的时候论断他的身份，使徒的权柄，有的时候论断他的工作，他的操守。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什么极小的事。我很喜欢这个极小的事，极小的事不是没事，他还是有事，但是呢是极小的事。好，既然是极小的事，你要不要花很大的力量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要吧，对不对？我们人，上帝总给我们一种判断，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多花功夫在上面，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不要花太多的力量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人是有感觉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说到一个地步，哇，这个别人怎么骂我们，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不，我们是有感觉的。正因为我们有感觉，所以我们是活着的，对不对？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弟兄，他这个师承这个师母的门下哈、啊，那所以呢，学了一身的功夫，到成功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去带领查经。他查经的基础，他查经的内容实在丰富啊。结果呢，越查人越少啊，越查人越少，因为他的要求非常的高啊。他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自我要求的人。他现在在 UPenn 读书啊，很有趣。然后他回来就跟我们分享说：“我说难不难过啊？”我说：“当然难过啊，我的心也是肉做的呀啊。”很有意思哈，我说的的确确被别人的论断，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感受，但是好不好，弟兄姐妹，读这段圣经，看看使徒保罗怎么面对别人对他的论断。他说是一个极小的事情。第二，我觉得更难学的功课是什么？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有的时候很好玩呢，别人不批评你，但是你自己不放过自己，就觉得哎呀，我要是能够做到怎么样，那就更好了。我要是事先做什么样的准备，那就更好了。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哦，不是，保罗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人， 哎呀，做坏了算了，我自己也不当回事，你们也不要当回事。不，他是一个非常尽心竭力的人啊。他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洒脱，服侍的这么洒脱？秘诀在第四节，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而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哦，亲爱的同工们，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心胸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没错，就是应该理直气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理怎么样走遍天下啊，得理怎么样不饶人，理直怎么样气壮。哎呀，我没有做错，你凭什么批评我，对不对？我做的哪一点不对，我做的哪一点不好。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谦卑。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够因此就在神的面前说好像我是完全完全的没有缺失的。这个称义就是讲到说，经过了详细的查验而没有任何的过错。这是一个法庭上面的一个用词。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错，神不会错。有的时候我们人很短暂，但是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很有限。我愿意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台北信友堂当1949年，这个有一些弟兄姐妹从上海到了这个台湾之后，他们就寻求一个地方可以聚会。他们先用一个济南路在那里聚会，后来呢，他们觉得说还是要买一块地盖礼拜堂，所以他们就买了这个一块地。可是买下去以后才晓得，那是一个公园预定地啊，公园预定地不能盖。哇，你要知道当时的台湾物资也是非常的缺乏，好不容易弟兄姐妹节衣缩食买了一块地，结果竟然是不能盖。哇，那些长老真的是背黑锅啊，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呢？啊，怎么会这样呢？不仅不能盖，还继续要缴地价税啊！一缴就多久呢？缴了40年啊，缴40年。哇，而且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上面住满了违章建筑啊！我不晓得中国怎么称违章建筑，就是违法的住在那边的啊。那么，如果有一天政府征收了那个地的话，那个违章建筑是要那些人是要你自己去这个要去解决的。所以大家越看越无解，越想越生气啊。那很多长老被这个讲了很多年，有的也回天家了，也没平反啊。可是呢，在1989年，真的整整4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金国先生过世了啊。金国先生过世，那么金国先生过世呢，就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来盖一个这个公园，盖一个纪念馆，可以来纪念他。所以就选中了这个我们那些长老们买的那一块地啊，买的那一块地。也因为是金国先生过世了哈、啊，那么就政府就很强力的来征收啊。那然后连同这个地上的这一些的 这个所谓的违建户呢，所有的补偿也都是由政府来去补偿他们强制要来迁离哈。而在那个时候，正是我们的母堂台北信友堂要建堂的时候啊，经费不够啊，经费不够啊，怎么办呢？甚至有很多长老们愿意把自己的房地契拿出来，说如果盖到不够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房地契去抵押借款，让教会能够继续的盖下去啊，非常的感动哈。可是就在那个时候，眼看我们的经费快要用完的时候，这个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政府就征收了那块土地，征收了那块土地还给我们的一个这个金额呢，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金额啊，在当时来说就是1亿多的一个金额哈。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多少钱，这1亿多的金额就刚好让我们台北信友堂建堂，建堂完还有剩。可是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人在讲？没有人在讲了，大家都说哎呀，感谢主啊！你要听哪一段？你要听哪一段？前面那些后面说感谢主的人，前面也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呀，对不对？说了不好听的话，但是就是你要不要背？你要背的啊，要背的。但是可以不可以得到属天的奖赏？是可以得到的。我觉得那些长老们非常宝贵，因为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啊。更妙的是，后来那个公园根本不叫金国纪念公园，不晓得搞叫现在叫什么七号公园，就是你会发现神要做事就是非常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我都需要忍受冤屈的苦楚。你说长老们去买这块地有买错吗？40年后说他是买对了，但是40年前说什么？他买错了，对不对？所以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能够因此而什么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但是主怎么判断我们呢？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我好喜欢呢、啊、请问弟兄姐妹，你渴不渴望主再来啊？真的渴望？你都不会害怕？你没有一点点亏欠啊？我们是又爱又怕，对不对啊？又爱又怕，就怕自己有很多罪还没有认，就怕自己没有好好的服侍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又爱，知道说主来了才是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在这里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他说主来了要照明各样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称赞。嘿，同工们，你想到你要面对神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奖赏哦，哇，你实在很有信心呢。我第一个想到的说，主啊，我有没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啊？请你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呀，对不对？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使徒保罗这么有信心。你做的任何一点的事情，你所有的服事，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忘记了，主没有忘记。你把这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你自己都忘了。你去探望过一个生病的弟兄姐妹，你去探望一个困在各样的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你都忘了。你说我哪里做过这样的事？在马太福音25章说，我哪里做过这样的事？但是主却每一样都记得，让我们能够得奖赏。 其实我刚才讲台北信友堂的事，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们要做宣教，我现在讲一个宣教的故事给你们听。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信主以后，她就决定要宣教。我们长期的这个陪伴她啊，长期的陪伴她。那么先说要清楚你有没有蒙召，所以我们就送她去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的薪水非常的低，那么她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硕士，她的家乡。他考取以后是放鞭炮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考取过。他们家人是务农的，可是呢，家人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他却要服侍主，所以我们就送他去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薪水很低，工作很重，我们说先操练看看你熬得住熬不住。那么当然教会也不是这么残忍的，就是我们暗地里帮助他，就是觉得一个硕士当时应该有的薪水，世界展望会给了不足的部分，我们补足它啊。这是教会栽培一个人的方式，那么让他在父母亲面前啊，不会觉得抬不起头来。好，两年过后啊，就觉得真的是他仍然愿意服侍主，我们就送他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有三年的时间。那么他也一直寻求，后来他就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要去印度宣教。好，要去印度宣教，那么教会也成全他，也因为他有展望会的背景，所以在他快毕业的时候，我的太太师母就自费陪他一起去印度，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去看印度的工作。哇，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最艰苦的地区，他们到许多的村庄，那个村庄里面只有这个妇女跟小孩，而没有一个小孩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那是一个非常低下的一个族群啊，都是这些可怜的女子就是靠着他们的肉体来维生，但是呢他们仍然在那里很有盼望的生活。展望会也帮助他们，他们看了许多的工作。后来我们这位姐妹就问当地的同工说，我怎么样可以留在印度？他们说很难，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嫁给印度人啊，你嫁给印度人哦，听完了就算了。后来接待他的印度同工就说，诶，我们想起来有一个印度牧师很好，还没有结婚啊，但是他现在在苏丹宣教啊，我们来帮你们介绍啊。哇，你知道这个单纯的人就很有福气啊。那师母听到了就很高兴，然后呢师母就给了那个有一个印度的老姐妹，很有信心的老姐妹，给了她一张台币。然后呢那个老姐妹给了师母一个5块钱的一个 Ruby 啊，她是很穷苦的一个老姐妹，说我们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吧，祷告祷告，嗨，这位印度宣教去苏丹的牧师还真写信来了啊。哇，就这样书信的往返啊那些。那后来呢，这个姐妹神学院毕业，各方面差会的预备也都好了，然后呢就说要去这个差会，就说既然你们在交往，那么我们要试试看你们两个是不是合适，所以就派他去苏丹宣教一年。我老天哪，他去苏丹不打紧啊，当然苏丹很苦啊，各位，苏丹的鸡蛋是没有蛋黄的啊，那平均温度是50度啊，平均温度是50度，他这么愿意去吃苦，请问弟兄姐妹满不满意？如果是你，你满不满意？不满意啊。你不是说要去印度宣教吗？ 怎么跑到苏丹去了呢？甚至还讲得很难听呢，你是去谈恋爱的吧？哈，苏丹有什么好谈恋爱的？真的一穷二白的哈，哇！然后也骂我们这些牧师，骂我们这些长老，你们在做什么的？你们有没有好好祷告啊？有没有好好寻求啊？我说有啊，有好好祷告啊，但是呢，吵架也要有点艺术哈。我就说，哎呀，你看嘛，宣教的路是不是我们能定的？像保罗啊，他本来要去亚细亚呀，后来呢，神就带领他啊，到了这个腓立比啊，有马其顿的呼声呐、这个我说，只要不是华盛顿的呼声，我们都可以支持啊。但是呢，弟兄姐妹还是非常不服气。我没有说你们各位来华盛顿不好哈、那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他们两个也觉得有神的带领，我们就在台湾帮他办一个很风光的婚礼，用英文、用国语，也用闽南话啊，因为这个新娘的爸爸妈妈呢听不懂闽南啊，听不懂这个普通话哈、所以那个婚礼很有意思，教会弟兄姐妹全体动员来帮助他来这样的婚礼。后来他们继续回苏丹服事，所以这样的一个。黑锅我告诉各位，我背了多久呢？我背了十年，我背了十年。后来到95年的时候，这个感谢主，这个SIM 就是我现在所服侍的机构呢，他们觉得在印度东北有九个省，这九个省就像台湾的原住民，或者说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一样，那里很特别，就是有大批的人归主，在那里有属灵的复兴，所以他们一直很想要宣教，可是在那里的资源呢非常的少，所以这个 SIM 就决定要让这个我们这位宣教士跟他的先生一起回到东北，去动员那边的教会能够差派宣教士去许许多多这个别人不想去的地方，最苦的地方去宣教。那么他们没有钱，所以我们还要替他们找钱。所以我记得当这个97年的时候，我不对哈，那个时间错了，就是在他们是95年开始去宣教，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他们回到印度，中间有十年的时间他们不是在苏丹就是在非洲。可是当我去主持参与他们在那里的这个就职礼拜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是非常激动的，总算轮到我扬眉吐气了啊！这口气憋了十年呐、不容易啊，老是在被别人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你要耐得住，好不好？你要耐得住，你只要心里面知道说你是为主做的，没有一点私心，判断我们的乃是主，判断我们的是主。也许我们不见得会有一天明白，也许我们在这世上永远都不会明白，但是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都会明白。这个是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把这两段经文拿出来来祷告，拿出来来默想。要这个圣经上说，当我们这个受逼迫，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思想耶稣，我们要思想耶稣，要常常被主的爱所包围，要常常被主的爱所充满。其实很奇妙的，我不仅仅那位宣教士回到了那个这个印度服事，在台湾神也调兵遣将，在这几年的当中， 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替他们 raise 到超过50万的美金来支持他们那边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神打开天上的窗户。服侍主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经历到别人所不能够经历到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但是使以色列人只能够看见他的作为。服侍主的人越来越清楚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所以谢谢主，我们要彼此的激励，是主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服侍他。我们不仅是被召，而是又选上的，我们是回应主的恩召。服侍主，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受冤屈，受各样的批评论断都是难免的，但是胜得过，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我想，我就把我这30年到如今还能够存活的武功秘籍啊，在这个时候呢来跟你们分享。另外这个就是我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服侍主，除非主要我离开，除非主要我离开，如果主没有要我离开，我绝对不轻举妄动，绝对不轻举妄动啊！所以我真的在服侍主这30年当中，我也有好多次很想离开，但是主就是不许。我也谢谢主，真是让我能够在很多关键的时候能够顺服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想改变一个教会嘛，我想改变一个团契或小组，或者我想改变一个事工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不能轻易的离开，除非我在他们的当中，我才有这个机会来带领这样的改变，或者说影响别人愿意改变。这个是我在主面前的这样的心愿。所以好不好，主给你什么托付，就一直持守在那个岗位上面。当然我们也要求主，你们有没有祷告啊，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恶者。主啊，真的是也不要让我遇到太大过于我所能够背的难处啊。哥林多后书那边也讲到说，你们所受的试探和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必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当你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上帝必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对主要有这样的信心。好，对于这样的分享，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回应，有没有什么回应？好，请说。对，我觉得这有神的保守。其实当中曾经有过几个就是管理地震的人员，他们懂得现在这个地到底值多少钱，所以曾经这个告诉我们有几个长老说，我私下给你们多少钱，你们把这个地过户给我。但是谢谢主，我们的长老就说这个地是神所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还不能盖，但是我们不能够私下的来解决这块土地。所以因为他们的忠心，因为他们的持守，那块地就一直留着留到主很奇妙的方式来解决了那块地的问题感谢神。好，来陆长老。所以他也是罪魁之一。 后头也听听我所讲，只所讲的很奇妙，那块地就这样就摆在那里不动，就一直到最后，啊，才产生了这个神迹出现。神是早就看到以后，不是看到我们暂时所看到。我们过了那个难关，有一个地方可以做。
阿门。阿门。好，后面。OK，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使徒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志向，那个志向就是要讨主的喜悦，对不对？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要得着从上面招我来得的什么奖赏啊。正因为你想得奖赏，所以你会这个好好的服侍主，生活上圣洁啊。但是不能够有一种想法，只想得奖赏但是却不做工只想得奖赏却不活出圣洁的生活，这种叫做乐透式的信仰很多人就是这样乐透式的信仰的，对，好 ，OK， 好，好，你要支持他吗？我马上告诉你，支持他有不要害怕哈，只要信不要怕，好吗？就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他叫谢丽娟谢谢的谢，美丽的丽娟秀的娟英文叫做 Debbie。德比谢德比谢为他祷告真的是后来有人跟我说，告诉你啦牧师，你教会出这样的一位宣教士台湾人说告本啦就是够本了啦，你这三十年只要出这一个你就够本了啦真的感恩真的感恩这是神的怜悯，他也是我们属灵的女儿属灵的女儿，这个师母陪她去印度我也跑印度这个我是一个很好逸恶劳的人也想喜欢吃好的喜欢住好的到了印度真的是非常可怕但是也是很奇妙，就经历我的肠胃不好我不喜欢吃咖喱，可是你到了印度呢，除了咖喱还是咖喱每天两餐咖喱，结果回到台湾我觉得我的胃好了我的胃好了咖喱是一个好东西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还是不爱吃就是了那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还有什么想要回应的？
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服侍他，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来看今天的讲义哈。今天我们要讲到说这些教会领袖开会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哈。我最后一份的补充讲义，我大概这次来不及讲哈。那但是各位可以这个自己去看哈。那我想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哈。那么怎么样产生教会的领袖哈？好，这个 Mark Dever 他们的教会呢，每当开会之前呢，他们先回到神的话和祷告的里面啊，我觉得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想法，带着我们的意见啊，带着我们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些的经验啊，要来开会。但是呢，当我们一起先来读上帝的话，有系统的读上帝的话，甚至也是可以说是一鱼两吃哈，就是一方面让我们发现神话语当中的奥秘，神话语当中的丰富，另外一方面也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见能够降服在神的话语的下面啊，降服在神话语的下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哈。当我们一起降服在神话语的下面的时候，我们在开会的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哈。那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我在后面给各位有列了一些哈，不管是以弗所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困难，都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优点。而这个使徒保罗对为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祷告，都有这样的祷告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如果我们明年我们在同工聚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查考这些的圣经，有的时候可能只能查考一节两节，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慢慢来，我们诵读它，祷告它，学习它，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来祝福，求神恩待，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教会是可以能够行得通的。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在我们自己教会，我们这个开会以前，我们一定先一起灵修，我们一起灵修，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是我带领，有的时候是长老来带领。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弟兄姐妹，真的是屡试不爽。我们通常哈，如果不好好先祷告，那天的会议啊，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会卡在那个地方，就是过不了。不要小看你我的开会，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却需要好好的来祷告，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啊。最近这几天我就接到在台湾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代祷的事项，特别是长职告诉我们他需要哪些的代祷啊，这个我们在聚会前我们先彼此的代祷，同时我们也为教会的这个整体事工的重点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啊，离开了神，连最小的事情我们都做不成，更不要说神所托付给我们那些事。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同工，教会的事情你尽管可以去计划，但是做得成做不成，那是在神的手中。而做得成做不成，通常跟我们的祷告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上帝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听祷告。 当他听了祷告以后，他做，在我们祷告的当中向神所祈求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特别为教会各样每一个部门重要的圣工推展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先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有的时候也是感恩啊，有的时候也是感恩，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讯息啊，我们谢谢主啊，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也要献上感谢。第三个就是 Mark Taver 这边特别提醒，我想这也是我回去以后我自己还要在我们教会特别加强的，就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个别的来祷告。但是各位，这边讲祷告不是广告啊，你祷告是一个重担，祷告是一个负担，但是不是用来这个宣扬的，而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的祷告是要我们谨守的啊。你要知道做祭司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可以把别人的这个事情告诉另外的人，这是一个做祭司的非常要操练的一个功课啊。我们说众民皆祭司，但是当你要成为一个祭司跟代祷者之前，求主把一件事情拿掉，就是好奇心。我始终相信神要我知道的事情神会让我知道，神要我祷告的事情神会让我知道，但是神不要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去挖它。要把这个好奇心拿掉，每当我在想说我想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必须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想知道？我有这个负担，我有这个生命，我有这个分量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吗？当别人把他那个生命当中的最痛的最不堪的一面告诉你的时候，你承担得起吗？我承担得起吗？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思想的，这也是我们为人祷告的当中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有的是只有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祷告我们不可以带出去讲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你要记得在做长老跟执事都是不一口两舌的，我们讲一些东西我们讲多了我们会加油添醋的，我们不好这个传舌的。我想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基本的操练，我们在嘴巴上面一定要非常的紧。一方面我们不说任何不好的话，也不说加油添醋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训练自己要口出恩言，这个是我待会儿会提。侍奉主30年，我只有一次没有口出恩言，这是跟我一起服侍主30年的同工跟我分享的。其实你让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为着那一次没有口出恩言我还是非常后悔。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以后不要再这样。那次真的是被气到这个难以形容哈。所以但是呢，生气有用吗？骂人有用吗？没有用。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对不对？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呢却常常怎么样，该快不快，该慢不慢，一听事情还没搞清楚就火了。不，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早上我讲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好不好？好，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神已经赐下了，但是我们要竭力的来保守。
好，这是一个开会前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件事情就要进入这个议程的讨论。首先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在预备的过程的当中，请尽量的把这个议事的内容要尽可能，我们教会是在一个礼拜之前一定要提出来啊，一定要提出来。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议事内容一定是先以提出来的为优先考虑，尽量减少那个临时动议啊。为什么呢？临时动议哈，这个是一个让人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整资讯的，也就是表示说好像我们在整个的预备的当中也不够周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提前的把这样的资讯能够开会要讨论的内容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也可以先思想先祷告，然后这样的会议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内容，会有很具体的内容。好，但是有一件事情要防止哈，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事情我还没祷告清楚来做一直做一个推脱啊。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同工呢，就他不同意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每次就说我还没祷告清楚。这么长一段的时间我们给你预备，是你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思想来祷告，这是一个会前的预备。同时如果有可能我们对提案的内容我们有不够明白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事先可以有一些的沟通，让我们能够有充分的资讯。我太太最常常提醒我的，我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她说你常常跟长老们，你们自己谈得很爽，觉得全教会都知道了，其实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啊。所以呢，这是我常犯的错误啊。那我也希望各位不要犯啊，因为我们谈了好久了，那我们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有些人他们从来还没听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第二，我觉得 Mark Dever 他提的非常的宝贵，就是讲到说这个讨论的这个类别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永远都是以人为第一优先，人为第一优先，特别是一些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神这个事情做得多不如做得巧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有足够的敏锐。所以我们教会特别讨论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或者是经费，或者是其他各种方式的关怀，这件事情我们永远摆在第一优先。而且当我们收到了一些的爱心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约定绝对不可以这个积压在我们的财务同工那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特别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来提供给他，对他来说他经历神，他祷告神，他经历神，神给他的刚刚好是他所需要的，那岂不是一件美事吗？岂不是一件让把荣耀爱戴感谢都可以归给上帝的事情吗？所以不要去延误对人的那种关怀，人有任何的需要永远都是要摆在第一位，因为神托付我们的是他的羊群。第二个方面讨论的工作就是有关于行政，行政当然我们也会讨论有关于设备啦、财务啦、
资产啦、负债啦啊这一些，因为我们要做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经验，按照千相或者西米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操练，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比信心略高一点点的，就是 no 比我们的实力略高一点点的计划，特别在财务方面啊，我们要有计划，但是不要只有计划，这个计划最好比你现在你所评估有的实力还要再高一点，但是不要太高，高到大家腿都软了啊，高到你的这个估计不够精确，那表示说你的管理是有问题的，这个是需要操练。我感谢神啊，在我们教会每一年在这样的操练上面常常经历神奇妙的带领，眼看我们都定一个比我们预估的要高一点的目标，大概高多少呢？高差不多7% 左右到 10% 左右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要定这样的目标呢？因为我们这些人信友堂的、西米的、千相城的，我们都太聪明了，我们都太理性了。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请问如果没有一点超越我们信心的需要，你会祷告吗？我会祷告吗？不会的，对不对？不会祷告的。请问一个样样都缺乏的人，我从小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长大，所以每一次要付学费的时候啊，我都要迫切的祷告啊，常常都是到最后一分钟，神怜悯感动一些人帮助我把学费付了。台湾当时也没有贷款的，所以你一翻两瞪眼，这个我也很聪明的，我每一次学期结束了，我就去跟系主任说，系主任谢谢你这里学习的照顾，下学期见得了面见不了面不知道，其实是 pass 一个 message 告诉他说，有奖学金拜托帮我找一找啊。所以我每一次要缴学费的时候，要缴什么费用的时候，我都迫切祷告。也因着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我的缺乏，所以我就立志说，以后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要让他有缺乏。所以我的孩子交学费从来没有缺乏过，但是我这孩子也从来没有为学费祷告过。他不需要祷告，爸要缴学费了，好，单子给我，我就去缴了。请问哪一种好？啊，大家进步了哈。我如果上个礼拜问的话，一定有人说第一个好或第二个好，其实两个都好，两个都好，神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但是哪一个人对恩典的那个冲击比较大，对不对？就是我必须经历嘛，我必须经历，因为我看不到资源，我看不到资源，我必须经历超过我所能够想象的地方神所给我的，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成长跟跳跃。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也是他的恩典，对不对？神给我们的父母亲有工作的机会啊，让我们的父母亲好好的管理他们的财务，让我们能够不虞匮乏，那也是神的恩典。但是鼓励我们能够做一点点信心的跳跃。同时我们的圣工上面要有很清楚的说明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就是不要做这个夸大性的，不要拍着 上帝的胸脯来做一些不实的一些的这个计划，或者定一些不实的目标。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相信在 TO 跟 CIMI 的弟兄姐妹，你们自己都是自己的家里的好管家，那么你对神的教会的事情，你会盲目会冲动吗？不会的。我从来不去煽动弟兄姐妹的情绪，我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自己只有2000万，但是却要买一个1亿3000万的一个建筑，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但是谢谢主的恩典，就是当我们的长老非常的有智慧的把整个的财务的规划，就是我们拥有的现金，我们可以变卖的旧堂，还有我们预估这个可以收到的奉献，为什么可以预估收到这样的奉献，以及以后我们如何承担得起要还的贷款，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当你有一个很好的说明的时候，弟兄姐妹他非常愿意跟，而且超过所求所想的来跟。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说明，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糊涂人，没有一个是糊涂人，你会这个你讲你的，没有人会跟的。我在女儿那边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在加拿大，他们教会要建堂，她就很困惑，她就跟我问了我很多的事情。那我就跟她分享，我说其实所欠缺的是同工们有这样一份完整的计划跟说明。当你有完整的计划跟说明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超过他们的能力来跟的，他们会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负责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给人一种负责任的这种 trust 这种信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成。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年轻的同工，我说你不要担心，但是你要先从一些小的把它做好。你不要说哎呀我年轻啊，他们讲都不听。我说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托付给你的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事情，你需要累积一点小小的成功经验。当你累积了以后，别人会对你有信心，觉得说交给你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同工，有更多的人愿意当你登高一呼，不管是事工不管是经费，他们愿意来跟。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需要的操练。第三个讨论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和使命，哪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的进度进展到哪里，哪些事情是我们今年的目标，但是我们落后的，为什么落后。有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采取一个彼此信任，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属灵的工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发展的事工未必能够很顺利的发展，但是有些事工却是神特别兴起的，我们也要有信心能够跟得上。我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我们是彼此信任的，我们是彼此的扶持的，而不是彼此的指责的。我想我们是彼此的提醒，这也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口出恩言，口出恩言。好，我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光荣。刚才说
现在有什么改进，可以让会众和指导员讨论？
好极了哈、我们就是当我们长老们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分作教会分作八个部，那每一个部都是长老在带啊，那所以呢，这个每一个部下面也有执事，还有同工，所以我们就这个每次我们交通到一个我们觉得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请这个部的长老，你要负责去跟你这个部里面的执事跟其他的同工，要把这个事情交通清楚。如果开长执会的时候哪一个人开炮啊，就是啊资讯不清楚啦，或者讲一些比较指责性的话啦，那我们不会怪这个这个执事或者是同工，我们会先问说这个长老跟你讲过没有，如果没有，那责任是在长老，好不好？那我们就必须要承担下来。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所做的，我觉得非常有效，真的是让我们减轻了很多那个不必要的那些因为资讯不对等啊，不是不透明，是资讯不对等，就是有的人知道多一点，有的人知道少一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够照我们所知道的资讯来做判断嘛。对，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资讯不对等减到最低的程度。好，好，继续。我们通常我们没有会员大会，但是我们除非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会员大会啊。但是我们大概不是固定的开会员大会，比如说我们要买这个会堂的时候，当然要开会员大会，而且还不止一次啊，因为你不能说那一次，如果那一次我有事情我不来，那我就不能表达我的意见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多次就是这个给大家有表达的机会。好，好。
所以你们那个长执会就是长老执事，不是你们开会就是决定所有的那个每个月就是各种教会的行政，然后每年的班检你们就是自己可以通过，不需要会员都通过，需要会员
大会。我们这个不需要。执事的时候有大概100个候选，这个选举人，
那就代表这个大会来在投票，代表是教会投票。
对对。
可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每年一次或怎么样，那个会长没有这种。
啊哈。但是我们也要求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将比如说我们年度的预算，在分别在他们的团契跟小组的时候要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好吧，要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因为在整个会员大会的里面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会员的认定，会员的认定非常困难，有的人刚刚信主啊，有的人信主很久，所以那个问题会非常的复杂。所以我想我们情愿把这样比较复杂的讨论放在团契或小组里面，我觉得那种时候比较可以有多项的沟通。比如说最近我出来以前被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对于同性恋还有这个婚姻平权这些的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们长执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我们愿意第一就是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第二把相关的圣经当中对于婚姻对于同性恋各方面的经文把它这个提供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PO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然后详细的讨论教导，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团契跟小组的里面啊。因为这个本来他们是希望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能讲， 我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立场哈，但是我们避免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议题已经是在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了，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是同性恋不好啦，或者是怎么样，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那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谨慎，因为在政治议题的操作的当中，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被任何的所谓的政治团体所来利用啊，或者来反对，或者怎么样攻击。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共同讨论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每个议题的当中可以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也安排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团契跟小组，比如说一年你最少有一次安排宣教部的同工来分享。我们今年的宣教计划为什么这样，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分配，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人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新朋友来新加入团契，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机会能够了解整个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请行政部的同工来解释我们在整个的各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是请我们教会的崇拜部来跟大家有些分享，也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有对崇拜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见。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机会能够提出来解释。我想这是我们目前用的方式，所以我们比较不是用会员大会的方式。好，
那可不可以理解说你的资讯的沟通比较是做在长老执事同工这一个层面，那跟一般的就是他们不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大部分放在小组上面，那小组团契一全部会众跟小组参与小组团契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我们大概80%左右，对，80%左右，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感恩的。
所以才能够这样，那你就是可以接触到说80%一般的会众知道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以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也许只有到50%的时候，那就会有50%的会众无法知道我们的情形。
啊。也许我们这个再一次说哈，我也不是一天就到达这个地步的哈，这个是一直鼓励，一直鼓励，一直鼓励那慢慢的提升，对对，慢慢的提升。而且特别为新朋友我们的牧养策略改变以后，新朋友加入团契的速度非常快哈，对。就是这个是一个也求主哈将智慧和谋略的灵赐给我们教会我觉得不可以 copy 的这个是神最知道我们这西米跟 TO 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这也是我摸索了很久很久一直想提升这个新朋友加入团契的这个比例，可是很多年就都不成功，还被人家抱怨说都不给我们新朋友，那我也给他抱怨回去，我给一个死一个，你都留不住。可是这样抱怨事情没解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新的策略我们非常的感恩。好，来欧长老。严格讲起来，我们是的确是我们因为是长老会，就是长老智慧嘛，就是长老来做决定。当然，这个也是长老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做决定，那也是求神怜悯，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信得过，他们信得过。那这个信得过也是累积起来的。就是 没有一年出个大纰漏嘛，哪一年出个大纰漏了，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问题。但是 so far 感谢主啊，还没有出过大纰漏啊，还没有出过大纰漏。是长老团来做决定，对，哦，这一点哈，就是我们教会很独特的啊，就是传道人绝对不可以跟教会啊谈钱的事情，这个不是长老规定，是我规定，对不起，我是创堂牧师哈，是我规定，好不好？我们相信长老们不会亏待我们，哈，那我们也相信我们好好做主的工，主会恩待会供应。同时我们跟长老们说，如果有一年教会经费不够的时候，所有的经费都不可以减少，特别宣教的经费不可以减少，你不可以到前面人打仗打到一半说不给钱了，那个钱要优先，最后才来谈我们的薪水。如果不够我们集体打折啊，我们就是跟长老们就说这是我们所有办公室，不只是传道，不只是还有包括行政。我们 interview 的时候，我 interview 很多人 interview 同工，我通常只问这个问题，我说有一天教会经费不够的时候我们集体打折，你能不能接受？他说可以啊， OK， 有你的 promise， 好，剩下的什么能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那是其他长老去问了、我不问，我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神的感动带领你来？如果你不好好做的时候，我会问你这个问题，那感动还在吗？如果不在，你要好好祷告，是不是得罪主，或者是你该离开了。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有一天经费不够，我们集体打折，他们愿意啊。没有，我们叫做董事会。我们董事会很好玩，董事会是执行长老会的决定，董事会只是面对政府而已，他主要的就是管理财产嘛。对哈，那么说实在话，就是这个政府从来不认识什么长老什么执事，那是你的内规，他根本不管你的，他只管董事会，或者这边叫做 trustee， 叫做托事会，对不对？要关的话是关那些人哈，不会关长老，也不会关但是我们的董事会里面最少三分之二以上是长老，啊，三分之二以上是长老。教会最担心的就是，碰到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把财产给卖了，哈，所以这个我们是最谨慎的。所以我们有三分之二一定是长老，然后我们也邀请一些这个经过长老会讨论，邀请一些弟兄姐妹进来啊。我们曾经在申请这个你们所谓的就是比如说法人的时候，我们有一条写这个我们想偷渡，结果没偷渡成功，就是董事会必须按照长老会的决定来执行各项任务，结果那个审查的人还蛮精的，就把我们长老会圈出来，他说没这一条，呵呵，后来 OK 我们就笑一笑，不过我们这是我们的内规就是了。另外我们的董事会每一个人不能超过两任就一定换，好，你最多做两任你就一定要下来，一任三年，对，所以我们有计划的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一的这样换，好，那所以而且很好，这个都很顺服，请谁做董事长就谁做董事长啊，那很好，因为感谢主，就是教会很健康，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没什么好担心的，对，好，谢谢，
去支持宣教，那这样子的话，董事会这些他们基本上是
一定
大问题，基本上是会
顺。对对对。对一定会顺从的，对，所以我们对不起了，我们的董事会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对政府说啊，这些人是董事会的人啊，就是这样而已。那而且也都是长执会里面的人嘛。那董事会你开过了长执会了，都通过了，那你董事会就没有理由不过啊，没有理由不过的嘛，对不对啊？好，还有没有什么？刚刚我想这个八个部门呢，好，我们有这个行政部啊，这个有灵修部啊，我们有宣教部，我们还有一个教育部啊，还有一个社区部啊，还有你现在还真考倒我了哈，我这个会有部啊，会有部啊，我们财务就是在行政的里面啊，我们有一个儿童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哎，你知道吗？有孩子，你儿童主日学办得好哈，年轻夫妇就多，年轻夫妇就多。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我们教会很肯花钱在儿童部上面，就是他，你只要你敢开口，我们就敢给，对，那而且就形成一个很善性的循环，很多人一找到觉得有好的主日学就来了，然后爸爸妈妈也来也投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情况，好吗？谢谢啊，谢谢拯救我啊！对，我们后来把灵修部就又多拆开来，多一个崇拜部啊。那所以今年我们变成九部哈、啊。那还有一部就是我们传道部啊，我们传道部对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对传道人要提出属灵的这个各方面的。目标方向还有各些的情况哈、我住在古迹家里，好不好？如果实在不能交，有谁不能交的，请告诉我。今天不能交没关系啊，我礼拜四才走，礼拜三之前。当然要先紧一点，再松一点喽，对不对？